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228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世界各地同庆世界法轮大法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灯，明慧网2025年世界法轮大法日征文选灯，修炼园地，时事评论，这个量足以杀死这个房间里的所有人。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海外综合。世界各地同庆世界法轮大法日。2025年5月13日是第26届世界法轮大法日，美国密苏里州法轮大法学员在州政府杰斐逊市的议会大厦举办了一系列庆祝活动，包括招待会、室外练功、舞台表演、演讲和功法演示等。这次的庆祝活动收到了州长麦克基霍的欢迎信、州参议员斯蒂芬·维伯的决议，以及州众议员塔拉·彼得斯、本·尼库克、本·基斯利、霍利·琼斯、乌伊拉德·哈利、贝基·劳宾格、唐·梅修、吉姆·卡尔伯洛和杰里米·迪恩的决议。密苏里州州长给当地法轮功学员发贺信说，欢迎你们于2025年5月13日聚集在密苏里州议会大厦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真善人也与我们密苏里人所珍视的价值产生了共鸣。多年来，我有机会与密苏里州的法轮功学员接触，我被他们的真诚、温和以及对信仰的坚定所打动。即使在困难面前，他们默默无闻的坚持与平和就是他们内心价值最真实的展现。明尼苏达州州长发出表彰，表达对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先生的敬意，和对法轮大法修炼者遵循真善忍的感激，恭贺世界法轮大法日。
5月13日，美国德州参议院和众议院分别通过 SR512 号和 HR1102 号决议案，宣布2025年5月13日为世界法轮大法日。 SR512 号决议由德克萨斯州第八选区参议员安吉拉·帕克斯顿发起， HR1102 号决议由第130选区众议员汤姆·奥利弗森发起。他们在决议案中赞扬法轮大法超越了种族和文化的界限，为民众和社区带来福祉，并向所有德州的法轮大法学员致以诚挚的祝福。德克萨斯州、大达拉斯地区六个城市的市长给法轮大法颁发褒奖或发来贺信，赞扬法轮功对人道德和身体的益处，以及法轮功学员对社区的贡献，同时称赞法轮功学员面对中共的残酷迫害所表现出来的巨大勇气。德克萨斯州大达拉斯地区的法轮功学员5月11日在布兰诺市的温德黑文草原公园庆祝法轮大法红传世界33周年，即第26届法轮大法日。法轮功学员在公园入口处身着黄色 T 恤衫、白色的长裤，随着练功音乐练着五套功法。90岁的芭芭拉说，在他得法之前，他一直就在冥冥中觉得他准备好了。当接到大法传单的那一刻，他知道这就是自己一直长久在等待着的。20多年过去了，那一刻的感觉至今难以忘怀。他说感谢师父，他明白了人在轮回之中的业力、因果关系，让他明明白白地活着，明白了人来在世上的目的。
纽约州50多位政要发来褒奖贺信，包括3位国会议员、14位州参议员、14位州众议员及23位地方政要。他们向李洪志大师致敬，宣布同庆法轮大法日。 颂扬大法以真善忍根本原理，引领上亿人心灵升华，促进个人的整体福祉与内在祥和。感谢法轮功修炼群体对纽约州社区的卓越奉献。国会众议院共和党会议主席、纽约州第21选区联邦众议员埃里斯·斯特凡尼克向纽约上周法轮大法修炼者颁发美国国会特别褒奖证书，祝贺第26届世界法轮大法日，并表彰大法修炼者在中共迫害之下坚守33年。民主党籍的资深联邦众议员保罗·东科发来贺信说，毫无疑问，法轮功在提升个人心灵健康方面发挥了突出的作用。纽约州多个县市镇的行政长官发来褒奖贺信，祝贺第26届世界法轮大法日，其中城县、苏福克和拿骚三县、斯克内克塔迪和米德尔顿两市及苏福克县的巴比伦和艾斯利普两镇均发表公告，宣布2025年5月13日为当地的法轮大法日。明尼苏达州州府圣保罗市市长梅尔文·卡特发出褒奖，庆祝513世界法轮大法日。
俄亥俄州四个城市市长颁发了褒奖令，他们是皮克林顿市市长李 A. 格利、威斯特维尔市市长肯尼斯 L. 赖特、加盖恩格尔伍德市市长凯西·麦克雷尔和戴顿市杰弗里 J. 米尔斯市长，同时宣布2025年5月13日为法轮大法日。俄亥俄州三个选区的联邦众议员大卫 P. 乔伊斯、格雷格·兰斯曼和肖尼尔 M. 布朗褒奖法轮大法，宣布2025年5月13日为当地世界法轮大法日。北卡州三城市凯瑞·阿佩克斯、杰克逊·维尔为感谢法轮大法对当地社区的贡献颁发褒奖，宣布2025年5月13日为当地的世界法轮大法日。
加州洛杉矶部分法轮功学员5月11日在世界旅游胜地圣莫尼卡海滩集体练功，举行庆典活动，庆祝513世界法轮大法日。法轮功学员戴纳·丘吉尔医生说，我对师尊的感恩难以言表，我以前非常傲慢，自认为体验了世界上最好的事。我会说四种语言，我曾住在法国，还打算在著名的法国里维埃拉开一家酒店。我去过一些很多人没去过的地方，喝着最昂贵的酒。但这一切会把我带向何方呢？只会让我内心很空虚。丘吉尔表示，直到2000年他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后身心受益，真善忍从此贯穿在他的生活中，一切都变得很美好。
加拿大首都渥太华的部分法轮功学员5月11日汇聚在国会山前，庆祝法轮大法红传33周年。法轮大法传世33周年之际，渥太华市长马克·萨特克里夫代表市议会宣布5月为渥太华法轮大法月。市长在褒奖令中特别强调，法轮大法修炼者遵循真善忍原则，并将其应用于日常生活，在各种环境条件下努力成为更好的人。法轮大法超越了种族和文化的界限，包容各种年龄、社会阶层和宗教背景的人。
5月12日和13日两日内，加拿大安省又有四座城市先后升起世界法轮大法日的旗帜，以庆祝法轮大法红传世界33周年，即第26届世界法轮大法日。截止到5月13日为止，安省共有八座城市通过升旗仪式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5月12日上午9点，布洛克市市长沃尔特·舒默带领一众政府工作人员参加了庆祝法轮大法日的升旗活动，并宣布将2025年5月13日定为法轮大法日。国会议员凯尔·西贝克在贺信中说，作为达夫林·卡利顿选区的联邦国会议员，我诚挚祝贺加拿大法轮大法协会迎来第26届法轮大法日。这一天是为了庆祝法轮大法所倡导的真善忍核心价值， 这些价值正是我们作为加拿大人所共同珍视的。如今，从东岸到西岸，无数加拿大人向法轮大法修炼者致敬，感谢他们为本国做出的贡献。数以千计的加拿大人透过法轮功志愿者带领的打坐与修炼，获得了身心的益处。我衷心祝愿加拿大法轮大法协会在今年再次举办一场成功的庆祝活动，仅代表达芙林卡利顿的居民感谢加拿大法轮大法社区33年来持续的贡献，致力于构建一个更健康、更和平的社会。加拿大各省市政要纷纷以贺信的形式向这一节日致以热忱的祝贺和赞扬。政要们不仅和法轮功学员一同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更是赞扬法轮大法所秉承的真善人普世价值为社区带来的祥和美好。国会国防常务委员会副主席、资深保守党国会议员詹姆斯·贝赞在贺信中说，我祝愿所有修炼法轮大法这一修行传统的人们拥有一个愉快的第33周年纪念日，并庆祝法轮大法日。法轮大法修炼者以和平方式践行一种道德哲学，核心是真善忍三大原理，这些正是我们在加拿大努力追求的价值观。尽管我们来自不同的背景，但我们作为加拿大人团结一致，共同致力于坚守这些价值。安大略省中部的金斯顿市、贝维尔市和西昆提市发出贺信褒奖法轮大法日，颂扬真善忍的原则。其中金斯顿市已连续18年褒奖法轮大法日。
南美巴西圣保罗法轮功学员5月13日聚集在市中心，以展示横幅、发放传单和象征像等方式庆祝这个特殊的日子，也让更多的民众了解到法轮功的美好以及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巴西四个州的法轮功学员5月11日在 Porto Alegre 市中心的德国公园共同举办了庆祝513世界法轮大法日暨师尊华诞的庆祝和讲真相活动。当日蓝天晴朗，阳光灿烂，学员们在绿草坪上练功及发真相资料和小莲花，与民众互动。奥黛提说，每当想起师尊从地狱里救起我，我就不自觉地落泪，非常感谢师尊的苦度，我会练功学法不停，修心去执着，更要努力。
意大利部分法轮功学员5月11日在位于南方的意大利第三大城市那不勒斯市政府广场举办了集体练功、讲真相等活动，向民众、游客讲述法轮大法真善忍的美好，表达对师父的感恩。身着明亮黄色服装的法轮功练功团体给那不勒斯市政府广场增添了一道明丽的色彩，在蔚蓝的海水及庄严的新城堡衬托下，形成了一幅美好曼妙的新风景。坎帕尼亚大区议员、联盟议员塞维利诺纳皮受邀来到活动现场，表达了对此次活动的支持和态度。在接受采访时，他真诚地说道，5月13日这天，包括今天的庆祝活动真的很重要，因为在当今这个危机四伏的世界，法轮大法真善忍的理念像一盏明灯，给处于乱世中的世人指明正确的道路，这真的是一个非常重要且正面的信息。
爱尔兰各地的法轮功学员5月10日聚集在首府都柏林，通过集体练功、游行以及中华传统的舞龙和舞蹈表演，欢庆法轮大法红传33周年。爱尔兰五名国会和三名地方议员发来贺信致贺，他们认为法轮功真善忍的原理超越文化与族群的界限，在当今世界尤为重要。国会参议员表示，法轮功学员展现出的坚定精神将引领人类迈向一个更加光明、宽容与自由的未来。
法国西部部分法轮功学员5月10日在雷恩市共和广场庆祝法轮大法在全球红传33周年，对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师父表达无限的感恩，感恩大法带给他们的幸福。学员们向民众展示法轮大法的美好， 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罪行。
奥地利法轮功学员5月10日在著名的维也纳国家歌剧院前的科恩特纳大街上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学员们搭建了两个大型信息台，从早上到下午一直进行法轮功功法演示。奥地利法轮功学员雷纳特说，真善忍的原则是普世价值，它已经成为我人生的基本价值观，虽然以前我就一直认为它们很重要，但通过法轮大法我更加深刻地理解了它们的意义，它们对我来说就像宝石一样非常珍贵。
西班牙法轮功学员为庆贺世界法轮大法日及师尊华诞，在马德里、巴塞罗那、大加纳利岛等多城市举办弘法讲真相活动。伊拉亚女士是从事人权事务的年轻律师，之前不了解法轮功及法轮功学员所遭受的迫害，在听了学员的讲解后感到震惊，立刻签署了要求中共停止迫害的请愿书，并主动留下了自己的电话号码。她希望继续进一步深谈，甚至讨论合力开展反迫害计划的可能性。她表示，她被法轮功所传递的真善忍的信息所深深触动，她想为法轮功尽一份力。
匈牙利法轮功学员5月10日在布达佩斯的英雄广场举办活动，庆祝第26届世界法轮大法日暨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先生华诞。许多游客驻足观赏学员的功法演示，并拍照录像留念，一些游客还现场学练了功法动作。玛丽安是一位小学校长，也是一名当地学员的妻子，她前来参加法轮大法日的庆祝活动。她表示，我丈夫开始修炼之后，我们的婚姻有了很大提升，他真的在努力实践真善忍的原理，使得家庭气氛更为平和。
保加利亚部分法轮功学员5月10日及13日分别在普罗夫迪夫、帕扎尔吉克、桑丹斯基和扬波尔等城市组织了系列活动，欢度世界法轮大法日。有一家三口在展位前认真听了学员讲述的真相，他们非常认同修心向善的理念。妻子表示，他坚信善有善报，也认为只要每个人多做一点好事，这个世界一定会变得更加美好。在离开前，他们主动询问在哪里可以学练功法。学员向他们介绍了法轮大法的官方网站和当地的练功点信息。
南非开普敦的法轮功学员5月11日在绿点公园练功，庆祝513世界法轮大法日，并恭祝师尊生日快乐。
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法轮功学员5月11日在卡德科伊市政生态活动中心举办了免费交工活动，借此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以及法轮大法弘传33周年，表达对师父慈悲救度的感恩。生态活动中心主任亚斯敏女士表示，你们的功法能量非常强，你们送的莲花护身符也给我带来了好运，每次你们来这里举办活动，我都感觉自己被疗愈了。我也向身边的人介绍你们，我祝贺法轮大法师父生日快乐，也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我认为这个功法对人类非常有益，谢谢你们。
蒙古国法轮功学员5月11日在首都乌兰巴托国家公园举办练功弘法活动，庆祝法轮大法弘传世界33周年暨师尊华诞。
印尼法轮功学员5月10日在巴厘岛登巴萨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并举办了排字活动。学员们做成整齐的方阵，排列出法轮大法四个汉字和莲花图案，表达对大法的敬意和感恩之情。普特拉万在印尼国防部工作，2017年在同事的介绍下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他说，自从开始阅读转法轮之后，我被书中关于真善忍的教导深深打动，也正是从那时开始，我的人生真正发生了改变。他表示，自己戒掉了烟酒，性格也逐渐变得温和。他说，我以前非常自负，以自我为中心，但随着修炼的深入，我变得更加耐心谦和， 即使事情不如意，我也能坦然面对。我真心希望更多人能够了解法轮大法，并珍惜真善人。
澳洲悉尼法轮功学院与各界人士5月10日在市政厅前举行集会和文艺表演活动，与世人同庆世界法轮大法日。悉尼科技大学中国研究学者冯从义博士表示，我非常高兴参加法轮大法问世33周年庆祝活动。我再次向法轮大法致敬，向法轮大法的兄弟姐妹们致敬。法轮大法根植于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其内外双修的修炼方法本身是对人类的一大贡献。冯博士非常赞赏法轮功学员坚持不懈的努力和精神。他说，由于你们的坚持，你们运用媒体讲真相，你们用口耳相传的方法来揭露中共的邪恶本质，使得全世界更多的人看清了中共的本质。这是法轮大法和大法的兄弟姐妹们对人类的一个大贡献。所以你们的这个努力也激发了全球范围内保守主义的复兴。当日活动中还宣读了5位市议员发来的贺信，他们是 Blacktown 市议员 Alan Green 和 Jess Days， Parramatta 市议员 Samir Pandey， 市议员 Judy Greenwood 和 Cubeland 市议员 Paul Gerard。 他们赞赏法轮功对社区民众的身心健康、道德建设与文化多元做出的贡献。澳洲昆士兰法轮功学员5月10日齐聚在布里斯班市中心的乔治国王广场，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为当地民众送上祝福和希望。联邦参议员马尔科姆·罗伯茨致信祝贺世界法轮大法日。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登。辽宁大连市甘井子区葛振宝法轮功学员刘英军先生、王成梅女士于2024年5月10日晚分别在各自家中被警察绑架，一直被非法关押在大连市姚家看守所。近日获悉，大连市甘井子区法院于2025年4月下旬作出非法判决，诬判今年75岁的刘英军7年，勒索罚款10万元，诬判王成美1年6个月，勒索罚款2万元。目前二人已上诉。
广东揭阳市揭西县棉湖镇法轮功学员杨应鹏和温粉华夫妇2024年7月25号遭棉湖镇派出所绑架、抄家抢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构陷。据了解，他们已被非法秘密判刑，温粉华被非法判刑5年6个月，罚金2万元。杨应鹏被非法判刑5年，罚金2万元。温粉华60岁左右，坚持修炼大法，多次遭邪党绑架关押。2000年6月到公园练法轮功，被非法劳教2年。2002年中共十六大前夕，被非法拘禁在县收容所1个月。2004年6月24日被派出所再次绑架，劫持到省洗脑班迫害。当时杨应鹏背着出生才8个月的女儿到派出所公安局要人。2005年5月30日温粉华被县公安局610棉湖镇派出所合谋从家中绑架，在广东省法制教育所惨遭摧残。
四川古蔺县八旬法轮功学员刘发群2022年11月24日买菜时给老乡发一张真相护身符，被警察盯梢跟踪，然后被抄家、绑架、构陷。2024年12月25日被古蔺县法院诬判4年，并勒索罚金3万元。2025年5月13日八旬老人被劫持到四川成都女子监狱。构陷过程中，公安两次送刘发群到看守所非法关押，因体检不合格未遂。一审二审非法判决后，古蔺司法局对刘发群进行保外就医评估，诬陷其保外就医具有社会危害。古蔺法院判定不予暂时监外执行。2025年5月9日身体状况欠佳的刘发群被强送泸州市看守所非法关押，警察称有病，就是叫救护车来也要送进去。
吉林公主岭市法轮功学员郑秀琴 2024年8月30日被公主岭东三派出所非法抓捕、抄家、非法关押到公主岭市看守所构陷，他被公主岭法院非法判刑三年。2025年3月21日他被劫持到吉林省女子监狱，中共公检法司一直没让家属见到他。
吉林省吉林市昌邑区法轮功学员姚燕于2024年9月8日早7点多被八个警察到家绑架，非法关押到吉林市看守所构陷，大约2025年3月份被非法判刑一年半，他已被截入长春女子监狱。此次被迫害源于2023年4月25日他善心为百姓传真相，被绑架到昌邑区公安分局志和派出所，第二天被取保候审回家。志和派出所警察企图继续构陷他，为了躲避迫害，姚燕被迫流离失所。
江西九江市76岁左右的法轮功学员李水清女士，2020年7月13日被庐山区国保大队警察非法抄家绑架，8月5日以取保候审形式回家，2021年5月26日被非法判刑3年10个月，由于身体原因监外执行。2023年12月21日他被警察劫持到南昌女子监狱迫害，李水清在监狱遭受严重迫害，因拒绝转化，狱警指使监狱的犯人将他的双手背在后面吊靠，导致大小便失禁，骨头被拉伤。
湖北省十堰市云阳区法轮功学员敖雪莲，姓名可能是敖雪莲，女，2000年后租住在十堰市张湾区西沟乡，家里养猪养羊，他曾经多次跟吴宪军等法轮功学员一起出去讲真相，散发真相资料。2009年左右因讲真相被非法判刑三年，在武汉女子监狱被迫害至双目失明，身心受到极大摧残，生活不能自理，被提前释放回家，不到半年左右含冤离世，年仅50多岁。据悉他出狱回家后，儿子儿媳不让任何外人跟他接触，他离世后儿子儿媳搬走了。
接下来请听同庆世界法轮大法日明慧网2025年世界法轮大法日征文选灯。
请听文章，题目是《鸡犬不宁的小山村如今大变样》，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正歌心语。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5月14日。在东北山区，以前有一个臭名远扬的小村子，那里的村民自己家种的菜先不吃，偷别人家地里的菜，等把别人家的菜偷没了，回自己家菜地里摘菜时，发现自家的菜也被人偷光了。卖货的要是一个人都不敢到这个村里卖东西，一个人看不住啊，丢的货保证比卖的多。这个村偷盗成风，打仗斗殴，五毒俱全，连邻村都跟着遭殃。十里八村的人和所有商贩们都叫这个村贼窝子，一叫就是几十年。但是法轮大法红传到这个小村子后，没有多久，这个贼窝子里的人的恶习一下子就改了，周围村子都被震惊了，警察管不好，政府管不好，法轮功却给管好了。修炼法轮大法能去掉多年的恶习，能变成一个好人，一个更好的人，这一点每个修炼人都有体会。但是一下子转变了一个村子几百号人，转变一家一家，两代三代四代都是投习惯了的村民，真的让人太震惊，感到太神奇了。我就一直惦记着这个贼窝子的故事，想写出来给更多的人看，以证实法轮大法的伟大与超常，让世人明白大法真相。很巧合的一次机会，同修约我来到这里一位同修大哥家里交流。第一部分，村官说法轮功来了就不一样了。 到了同修家，大门锁着。因为我是第一次来，正好有时间环顾一下乡村的景色。这时走过来一位身材高挑、英俊挺拔、穿着不俗的中年男子。他很客气地说，你们是来这家做客的吧？然后打电话说，大哥，回来吧，家里来客人了。说完就很娴熟地在大门外的一个地方拿出钥匙，把我们让进了院子。他又从一个地方拿出房门钥匙，把我们请进屋，再上厨房拿来开水壶和水杯，给我们每个人斟上水。他一边放水壶，一边很客气地说，看你们满脸的笑容，就知道你们都是好人。我就直接说，您是村官吧？您一定很了解大法真相。他没有正面回答，他说，这个村儿过去的风气，没有一介村官不头疼的，村民们打仗斗殴，偷偷摸摸的，谁也整不了，让村民出个义务工就别想了，不给钱谁都不愿白干活。法轮功来了就不一样了，村里要几点钱，法轮功第一个拿，出义务工都是法轮功出来干，村里给村民分点福利什么的，法轮功最后拿，不够了大法弟子就不要了，他们个个都是好样的。我心想，这里的大法弟子真的了不起，不仅改变了村民，连村官都被同化了。我说，这里的大法弟子有您这么信任他们的好村官，真是福气。说话间，同修大哥和嫂子都回来了，村官就此与我们告别。我们送走村官落座后，我说，刚走的那位村官是我遇见的第二位村官了。同修大哥说，嗯，他和村民们都很信任大法弟子，他们要做什么决定之前呢，有什么解决不了的事情啦，什么事儿犯难了，都到我家来唠了，我们都按照真善忍的标准教他们做人做事，他们就照着做，每次做完了结果都是意想不到的好，他们就回来跟我们像汇报一样的说说。村民们出个远门了，出去打工回来了，经常先上我家坐会儿再回家，他们上我家来就像回他们自己家一样方便。不修炼的村民们看我们全家都修大法，一天天和和气气的，对老人孝顺，和所有亲属都相处得和谐，还把乡亲们都当亲人善待。我们不争名不夺利，但是干什么都赚钱，日子过得什么都不缺，红红火火的，可羡慕了。我问大哥和嫂子，县里镇里的这么多年也有到村里骚扰大法弟子的事吧？嫂子说，有啊，迫害初期的时候，以前的村官为了自己升迁，积极配合上面，领着他们到大法弟子家里来骚扰，非法抄家、罚款、绑架的，把村里的大法弟子关进看守所、洗脑班，有的还被送进劳教所。那时的村官还蹲坑监视、举报我们，他们倒是升官了，但是结局是很可怜的，我们都不记恨他们。街上遇见落难的前村官，我们还善心地给他们讲真相，劝他们做了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希望他们有个好的未来。他们想不到大法弟子会善待他们，感激地一再道谢。大哥说，后期上任的村官，我们给他们讲明白真相以后，也给他们讲明白应该怎么面对上级，怎么在正与邪之间摆放好自己的位置。所以后期这么多年来，每次的骚扰都让村里给挡回去了。就说几个月前吧，镇长、镇派出所所长领一群人来了，说让村长领他们找我们，不让我们练了，然后跟他们到县里参加个什么会。村长说，你们还是别去。为什么不让你们去呢？这些人学了法轮功以后啊，不孝顺的都孝顺了，家里不和的也和睦了，身体不好的都好了，偷偷摸摸的打仗斗殴的人都改好了，上他们家里去，你让他们说法轮功不好， 让他们说不练法轮功了，根本不可能。他们只会告诉你们法轮大法好。你们说吧，想上哪位练法轮功的家去，我可以领你们去。不过你们去了，听到的记录下来的都是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们怎么往上面交差呀？我说你们还想不想干下去了？镇里领导说，那县里安排了，我们总不能不做吧。村长说，去找不练功的村应付过去不就得了？以后你们要找我村的法轮功，不要直接去找他们，你们把他们找急了都出去上访，可是给咱们自己找麻烦，是不是？你们来找我就行了。大哥说到这儿，我插嘴说，我感受到了他一点都不怕中共邪党。大哥说，不怕，他不怕，他自己都说了，我生来就是个种地的老百姓，用我我是个老百姓，不用我了我还是个老百姓，我就回家种地去呗，还能把我弄哪儿去？听到这儿，我们几位来的同修互相对视了一下，心里都感叹乡下同修救人做得彻底，感叹明白真相后的世人明智的选择和作为。就接着聊起了这个村子的让人啼笑皆非的过去。大哥说，我今年60多岁了，打记事儿起就对这里了如指掌，记忆犹新呐。这个小山村的村民们在无神论进化论的长期教育下，忘记了中华传统美德，丢失了做人的本性。这里不仅姓氏杂乱，而且邻里之间的关系更乱，互相勾心斗角，貌合神离，为一点小事儿就能大打出手。不论白天还是夜间，经常会听到街上的打斗声、骂人声、哭闹声。大人都是这样的，小孩子也不知道对错，还觉得好玩，都跑出去围观看热闹。村民们在亲情方面也是很糟糕，兄弟妯娌之间为了一点家产或赡养老人不均衡打闹不断，还时常传出谁家老人没人养了，谁家老人生病没人管了，谁家老人挨骂了，谁家老人被打了。还有更糟的，就是村民们养成了偷盗抢拿的恶习。那时流传一句话，外国有个加拿大，中国有个大加拿，官也拿，民也拿，不拿白不拿，拿了也白拿。辣椒、茄子、土豆、地瓜，各种庄稼，鸡鸭鹅狗的，这些小的偷着方便，大的也不耽误的偷。晚上把摩托车停放在院子里，早晨起来车轮子发动机值钱的都没了，光剩个铁架子了。老黄牛晚上被人牵到河套里，等找到的时候就剩牛皮在那里了，几乎人人都偷。所以听到谁家的豆角辣椒丢了，谁家的鸡窝被掏了，谁家的水稻苞米丢了，谁家的牛被牵走了，谁家的摩托车没了，或谁家的车轱辘被卸了等等，都是家常便饭。天天的街上也好，串门的也好，说的都是丢失者们不停的诅咒骂街。这些村民的偷盗行为还不只是针对本村，周围的村庄也跟着遭殃，也被偷得鸡犬不宁，怨声载道的。就连外来商贩也无一不被雁过拔毛，只要商贩车子停稳，一群村民就团团围住，挨着车边的村民看似在选货挑货，商贩一个没看住，选货的村民就把货传递给身后的人顺走了。商贩即使看见货物被传走了都不敢去追，商贩敢离开摊位或售货车，等回来货物也剩不了多少了。这种偷盗的风气吓得人家商贩们没有两三个人一起来看自己家的摊位，都不敢来这里做生意。周围十里八村的人和商贩们都称这里叫贼窝子，这一叫就是几十年，而且臭名远扬。村官派出所换了多少届领导了，提起贼窝子的事儿，没有不打怵不挠头的。大哥接着说，1998年春天法轮大法传到本村， 在县城同修的帮助下，村里成立了学法练功点。本地几个爱好气功的村民率先修炼了法轮大法，主动自费买回音响、录音机、录像机，给想学大法的村民们无偿使用。那时正值农闲时期，学大法的村民们不计过往恩怨，纷纷告诉邻居们、亲友们，快去看大法师父讲法吧，可好了，不但能驱病健身，还教人做好人，得福报呢，还不收钱。第一次播放大法师父讲法录像时，来看讲法的村民不多，还多是半信半疑的来看个新奇，看个热闹。但是第二次播放师父讲法录像，办九天班的时候，就每天都座无虚席了，能达到七八十人。早上晨练的时候，男女老少多到近百人。一时间，小村子热闹非凡。以往村民们见面就聊得偷鸡摸狗，骂这个骂那个的话题一下子就停止了，大家再见面依然是议论纷纷，但议论的都是这功真好啊，练完功觉得神清气爽的，这精神头可足了，干活也不累了，大法师父讲的也太好了，太对了，从来没有人给咱们讲怎么做好人的道理呀，以前哪知道德积德有多重要，也不知道造了业还得给人家德，原来德损失多了，福分就少了呀，看来咱们以前的所作所为都错了呀。从这时起，村里的种种坏风气戛然而止了，法轮大法的到来给村子彻底的摘掉了戴了几十年的贼窝子的帽子。要不是1999年7月20日中共发动对法轮大法的迫害，一定会有更多的人修炼法轮大法，在大法中受益的人会更多。这个村子原来就有名，中共开始迫害大法后，因为我们村学大法的人较多，又出名了，被中共协党政府公安视为重点，一轮轮一次次的上门逼迫法轮功学员签字，非法抄家。一些对法轮大法法理认识不深的村民吓得不敢学练了，剩下的同修有被迫流离失所的，有被非法劳教的，有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拘留所的，有被非法抓去洗脑班的，而且还要承受来自生活上、经济上、社会上等多方面的压力。尽管如此，我们依然坚定地走在正实法的路上，我们方方面面按照真善忍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在中共协党制造的残酷现实中都能够平稳地正常生活着，而且还都生活得比不修炼的村民好。我们都按照大法的标准坚定地修炼，堂堂正正地给村民们讲真相，引领乡亲们一步一步地变好，逐渐地走回传统，回归善良。大哥又给我们详细地讲了讲村里同修们修好自己，让村民们相信法轮大法好，改变恶习的事例。大哥说，事例太多了，只是举了几方面的例子。事例一，赡养老人真心无怨，感化村民。 A 同修夫妻是一起修炼大法的，修炼前因为老人分家不公，把家产都给小弟了，而小弟却不管老人，当哥哥的看不了老人无人赡养，想管老人又觉得老人偏心，所以怨气很大，也弄得兄弟间矛盾不断，都达到老死不相往来的程度了，在村里影响也很大。 A 夫妻修炼法轮大法后，懂得了如何做好人，做更好的人，大法不仅使他们身心健康，还多次为他们化解磨难和危机。夫妻二人感恩大法，感恩师父。他们牢记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在各种环境中都得对别人好，与人为善，何况你的亲人。 A 夫妻同修决定把老人接到自己家里， 而且老人的一切花销也不用别人分担，全部由他们自己承担起来。他们把老人接回家后细心的照料，老人有时会乱发脾气，使性子，骂人，不管怎么对他好，不但不知足，还时常说假话，颠倒是非。通修把老人不讲道理、歪曲事实的行为不放在心上，都当成是修炼自己、提高心性的好事，一如既往地按真善身要求自己，处处找自己哪里不对，哪里对老人做得不够好，放下对老人的怨气和私心，理解老人，更加善待老人。最后，老人被 A 夫妻感动得无话可说了。而小弟家呢，尽管继承了全部家产，可是小弟媳有病，长期住医院，生活过得很困难。 A 夫妻同修把以往和小弟一家积下的冤怨和利益之心全放下，主动去关心小弟一家。小弟缺钱了， A 夫妻就给送钱去，缺什么生活物资了， A 同修夫妇上前帮忙，一次、两次、三次、四次，每次小弟家遇到困难， A 夫妻同修保证主动上前，每次都用从大法中修出的善心去对待。终于，心如坚冰多少年的一家人被大法弟子修出的善良给融化了，哥俩、妯娌俩、婆媳间都好了。 B 同修抚养老人的事迹也大大的改变了村民。 B 同修婆家有兄妹五人，都成家单过了，只剩下双眼失明的残疾婆婆无处去。老人东家住几天，西家住几日，看着老人的处境， B 同修心急如焚。自己的丈夫因为脑血栓不能干活，家里外头农活全靠自己，有点时间还要打工挣点零花钱维持家用。按照毕同修的状况，抚养老人怎么也不可能落在他的头上。可毕同修说，我是大法弟子，是修炼真善忍的，再难也要承担起这个责任。毕同修与丈夫商量此事，丈夫说，你能行吗？我可什么都帮不了你，你可别后悔。毕同修说，我是大法弟子，我不后悔。话是好说，实际做起来谁做谁累呀。婆家的人和村民们都在观察，看她一个弱女子能坚持多久。毕同修把老人接来后，按时按晌地细心安排老人的生活起居，满足老人的各种生活需求。老人病了，毕同修一个人从无怨言地跑前跑后洗衣做饭，春种秋收侍候老人，打工照顾家，忙里忙外。不管什么情况下，毕同修宁可自己受苦受累少休息，也不让老人受委屈。如此细心对待盲眼残疾的婆婆，一侍候就是十几年。以前因为毕同修坚持修炼大法，曾被绑架，被非法关押，被非法罚款，被多次上门骚扰过，甚至遭不理解的丈夫打骂过。婆家人和街坊邻居也都不理解他，为什么受这么大磨难还要坚持修炼。如今毕同修十几年如一日的善待婆婆，不仅感动了所有兄弟姐妹、亲朋好友和街坊邻居，还用自己的行动让亲戚朋友、街坊们都知道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老人去世时，小姑子说，嫂子，你太了不起了，大法弟子真了不起，我们都心服口服了。毕同修说，你们要感谢大法，感谢大法师父啊，我要不是修炼法轮大法，用真善人做指导，我也是做不到的。以上同修的所作所为在村里影响很大，人们看在眼里，佩服在心里，此后村里再也没有不养老人的事了。事例二，修大法心生慈悲善念，婆媳和好。 C 同修和 D 同修年龄相仿，性格不同，却有着相似的恩怨情仇。他们结婚后来到婆婆家， 不知是什么缘分，一开始就与公婆不和，关系搞得越来越僵，与公婆互相仇恨，看到公婆就烦，不但不来往，还都发愿不管公婆，不给他们养老。公婆也心灰意冷，两家的婆媳关系如同冤家。自从修炼法轮大法后， C 同修和 D 同修认识到了自己的不对，向内找自己的错误，以真善人为衡量标准。师父在休斯顿法会讲法中说，我说你要不能爱你的敌人啊，你就成不了佛。一个神或者一个修炼中的人，怎么能把常人当成敌人呢？怎么会有敌人呢？ C 同修和 D 同修都被师父的讲法警醒了， C 同修立即放下怨恨，主动去关心公婆，老人渴了、饿了、冷了、热了都放在自己心上，为老人排忧解难。每到过年过节， C 同修就做好可口的饭菜，把老人请到家里和儿孙们一起过节，让老人享受天伦之乐。 C 同修不只是生活上关心公婆，还经常叮嘱老人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会身体好，会有个美好的未来。当 C 同修看到老人与儿孙在一起那慈祥满足的面容时，看到一家四代和谐美好的气氛，看到父慈子孝孙喜尽情享受天伦之乐的幸福场景时， C 同修想，原来老人们真的很容易满足啊，以前都是我没做到啊，谢谢师父救了我，也救了他们。 D 同修呢也不甘落后，虽然儿子离婚，他要抚养照看两个小孙子，忙得不亦乐乎，但学法修心积极不怠，以真善人的法理为标准，提高心性，放下人心，放下对公婆的怨气。地同修经常陪老人说说心里话，并教老人学法练功，念九字真言，使老人非常高兴。老人病了，地同修精心地照顾老人，因为老人在小弟家住，所以地同修经常叮嘱丈夫，一定要多关心，多帮助小弟和老人。老人想要什么一定去买。地同修自己也主动问寒问暖，把一年四季里里外外的衣服及好吃的提前准备好，也常给弟媳买衣服买用品，感谢弟媳对公婆的付出。地同修对待公婆的善举，在没修炼之前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过去地同修不仅与公婆关系不和，还经常让丈夫在婆媳之间左右为难。修炼后，地同修的巨大改变让丈夫乐得合不拢嘴，高兴地说，法轮大法太好了，你好好学，好好的练，有什么事我顶着，家里的农活不用你干了，你需要什么尽管说，我100%支持你修炼大法。地同修的丈夫不止支持他修炼大法，遇到谁在他面前污蔑大法时，他就会严肃地问那人说，你家有练大法的吗？你看过大法书吗？你没见过大法弟子，没看过大法书，你怎么知道大法不好？问得人家哑口无言。 C 同修和 D 同修修大法前后判若两人的巨大变化，也使村民们都震惊不已，如此不堪的婆媳关系竟然也能和好，真是不可思议，看来我们也得学学。事例三，修炼开智开慧，诚实经商，生意活。 F 同修是全村年龄最大的人，小时候家中的弟弟妹妹多，生活十分艰难，是靠要饭吃长大的。 F 同修没上过学，没有文化，所以不会算账。成家后， F 同修一心想着能过上好日子，无论春夏秋冬起早贪黑的耕作，却就是入不敷出，还累得一身病，最要命的是偏头痛，平时总是头昏脑胀的，严重时疼得满地打滚，头往墙上撞， 也止不住疼痛，医院也治不了了。专家说，此病没有去根的，只能定期打封闭针维持。F 同修这个病使全家人都极度消沉。1998年夏天， F 同修有幸修炼了法轮大法，听法练功仅十几天的功夫，身上所有的病痛都好了，尤其偏头痛并不治而愈。 F 同修的亲朋好友邻居家人都见证了大法的神奇超常。F 同修深知是大法师父救了自己和全家，给了自己第二次生命，下决心修炼到底。F 同修因为修炼大法被非法抓捕关押40多天，没屈服，坚持学法修炼。一个大字不识的他，现在转法轮书里的字全都认识。F 同修自己能看大法书了，还会算账了，学着做点小生意。万一内的加减乘法都能算准，很是神奇。现在的生意人大多都是说假话，货物以次充好，以假乱真，恨不得一日暴富。可 F 同修知道自己是大法弟子，绝不能那样做，要以真善人为准则，实事求是，货真假实，不多要，不多收一分钱。对有困难的人或者孤寡老人、残疾人，只收本金或不要钱，对客人不满意的商品，不论售出时间长短，无条件退货。人们都愿意买他的东西，生意做得非常红火，同行们都羡慕。同样的东西，你为什么卖得多，卖得快呢？都向 F 同修讨教经营秘诀。 F 同修就此向同行们讲大法真相，告诉他们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多花真相钱币，常念九字真言，一定有大福报。现在在做小生意圈子里的人都知道这个秘诀。事例四，转变观念，以实际行动证实大法。季同修也是在本村长大的，他从小身体就不健康，小学没毕业就回家帮老人干农活，20岁出头满口牙就掉了大半，结婚后经常生怨气，发泄不满，身体也每况愈下，致使精神不振。1998年春，她与丈夫一同得法修炼，从大法中知道了做人的真正目的和意义，放下了以往的怨恨和不满之心，从做好人开始向村民弘扬大法。日常生活中，季同修带头孝敬双方老人，不管条件多难，带头给老人拿养老费、拿粮食、拿烧柴，家里有一点顺口的饭菜都要叫上老人一起吃，善待所有兄弟姐妹，与妯娌和睦相处，从不计较得失。每逢中秋节、过年，兄弟六人携带六家的老少20多口人都来陪同老人一起过节。每逢过节，季同修总是主动张罗，干在先，用在后，从不说自己辛苦，使节日气氛祥和，全家快快乐乐。村民及邻居都十分羡慕地说，看看人家练功人做得多好啊，和娘家兄弟七个，婆家兄弟六个，从不闹矛盾，都能相处得那么好，真是没见过。季同修不仅对亲人好，对村里其他老人也十分礼貌，有求必应，对待村里的小朋友更是关心有加，经常给他们讲做好人的故事，帮小朋友们退出中共少先队组织保平安。小朋友们都喜欢他，见面就喊大好人来了。在利益方面，季同修夫妻俩以真善人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一次村里来了一个卖大白鲢鱼的人，季同修家买了两条，回家一看多给找了几元钱，就马上把钱送回去，说明原因后把钱递给商贩，可商贩愣愣的呆呆的站在那儿。同修见状解释说，我是练法轮大法的，不能占便宜。商贩眼里含着泪花，望着同修一句话都没说， 同修有些不解。当这同修来到对门小卖店才明白，原来商贩是受了损失，大鱼被用传递的方法偷走了十多条，足有十几斤鱼没了，他又不敢离开现场去要。小卖店屋里的人得知季同修是来送多找给的鱼钱时，店里的老人叹了口气说，这一偷一送的差距有多大呀。全屋里的村民惭愧的都鸦雀无声。一年的夏天，外地来了几个收贝母的药材商人，季同修家也卖了几百斤。买者走后，季同修发现商人多给了自己50斤贝母的钱，这可不是小数啊，马上拿钱追了出去，找了多半个村子也没找到，最后在村西头找到了。这家聚集了好多来卖贝母的村民，季同修说，我可找到你们了，买我家贝母时斤数弄错了，你看我家贝母的零头是80几斤，可秤上面没有50斤的秤砣，所以应该是30几斤，我是来送那50斤贝母钱的。同修接着说，我是练法轮功的，不能占便宜，你们也不容易。买主这才明白了，说，原来法轮功这么好啊，和电视里说的不一样啊，我们收药材十几年，头一次有人给我们送钱的。全屋子的人都被感动了。最后买主说，这钱我们一家一半吧。季同修说，那怎么行，转身就回家了。过了一会儿，买主拎着一个大西瓜来到季同修家，说什么也要季同修留下，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意，不值几个钱。然后写下自己的住址联系电话，说如有机会一定到我家做客，我就愿意交你们这样的朋友。像这样的事情在村里的大法弟子中时有发生，如退玉米钱、退化肥钱、退药材钱等等，这些感人的事都深深影响着村民，默默地改变着村民。现在好了，全好了，再也没有偷东西的事发生了，什么东西放在明面上也没人拿了。外来经商的人高兴地说，这里可变了，我们可愿意来了，这里的人有钱，我们货卖得多，卖得快，我们走到这里有什么难处谁都愿意帮忙。昔日这个村臭名远扬，如今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同修大哥说，是法轮大法改变了我们全村，感恩伟大的师父，感恩伟大的大法成就了小小山村里的大法弟子们，感恩真善人福泽我们全村。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